诗篇九十四篇呢，是一篇非常我觉得很棒。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十二月中的时候呢，读这一篇诗篇，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设计吧。为什么呢？因为这篇诗篇我们待会可以应用来为川普总统祷告哈。因为今天的诗篇呢，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深渊的神。那么七十四译本呢，他是说这是大卫王做的。利未人在七日的第四天，也就是礼拜三的白天，咏诵这一篇的诗篇哈。所以你要知道，这篇诗篇呢，一个礼拜读一次，一年五十二个礼拜，他读五十二次。所以我们知道利未人，他对这些的诗篇是很熟悉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他每七天就要读这一篇，他就是求神来伸冤啊，伸冤啊，伸冤啊。所以你也可以知道，保罗他在讲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他为什么会那么熟悉啊？可能他每一个礼拜就读一次哈。那么这个诗篇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是在集体的哀歌，然后从第一节啊一直到十五节啊，然后呢有个人的哀歌呢是从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好，我们啊从第一节开始哈。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我刚刚讲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哈，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在这个地方呢，诗人大卫他是在求神发出光芒，为他报仇啊。当然，这是一个集体的啊诗歌，很可能是啊利未人在一起呢，我们大声的拥读。一起拥读，或是轮流，或是怎么样，有很多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是一个集体的向神呼求。我们遭受到，或者是我们啊以色列人遭受到外族的侵略，或者是说在我们的就像美国一样哈，我们有一些的什么，有一些的恶人的逼迫。所以你可以讲说是国外的势力，还有一个是国内的自己的势力啊。这一些在位者可能对于这个啊主其事可能颁布了一些不对或不合神心意的政策跟法令。那么诗篇九十四篇呢，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他向神申冤啊。我们讲申冤，其实就是向神抱怨啊，说上帝啊，你的公义要彰显啊，上帝啊，你的公义在这个时刻，我们有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一些的问题，我们需要上帝你来解决。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其实呢，这里有恶人的十项罪恶，那我用画线把它画起来。那主要的就是上帝的公义跟公平呢被坏人摧毁了。那我们在明白知道自己是属神的人呢，那我们是 follow the rule， 我们是 law abiding， 就是遵守法律的人啊，不会像恶人他们啊，他们做事是很方便的，他们没有什么啊做坏事心里不会慌的啊，所以呢他们是很方便啊。那你说让这个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欺之以方啊，所以 政府规定的一些政策，那我们守法的人呢就会去守，犯法的人呢就可以跳跃这个框框哈，要去做坏事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哈，我们常常需要上帝来替我们伸冤哈。但是上帝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上帝，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哦，为什么利未人他七天就要再来唱一次，七天来唱一次哈。但也同时呢，是提醒我们的神啊，在公义公平的时刻，我们正在期待这一天早早的来临。第二节，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哎，这句第二节就进入到最重要的主题了，我现在就需要你来审判了，你要报应那些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就是不把上帝放在眼里，骄傲的人就是说对神讲说，主啊，你要惩罚那些骄傲的人，他们看不起你啊，他们不遵守你的公义公平啊，他们设立了自己的法令。可以讲其实就是在讲说，上帝啊，他们瞧不起你啊，请你来为我们伸冤啊。第三节，耶和华啊，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那这个恶人呢，就是 evil doer， 就是一个邪恶的，他是一个犯法的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啊，这个我们是怎么遵守律法的人，我们是很乖的啊，但是那些恶人呢就不这样子了，他们夸胜就是得意，他们欢笑，他们就像这一次偷窃选举啊，哇，他们很高兴啊，哇。啊，我们这些守法的人呢，我们就会想讲说啊，上帝，你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你要让他们得意到几时呢？这不也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纳闷说，上帝啊，你怎么会让邪恶的人这么得意呢？第四节，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啊！这个絮絮叨叨呢，这些原文是喷出来啊，他们好像呢说傲慢的话，就像喷泉一样，砰砰砰喷出来哈。这个傲慢的话就是鲁莽、很霸道，也我们是守法的，他们不守法的，这不守法的来欺压我们这些守法的。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耀自己，他们得到好处，他们犯法得到好处，反而来笑我们这些守法的人。我们今天在美国，守法的公民的确常常在一个不是很有利的地位，哈 ，disadvantage。那其他的人，那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方式，他们很会夸耀自己 ，OK。所以你看到，这个他们的罪哈啊，在第二节就是骄傲的人，第四节就唠唠叨叨说傲慢的话，作孽，然后夸耀自己。第五节，耶和华，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强压其实就是压碎，那有些英文的翻译呢，就是 broken your people into pieces， 就是把你的百姓给斩压成碎片。那苦害的意思就是压迫，你的产业就是那个产业，其实就是子民的，就是属神的子民的意思。Your inheritance 啊，当然呢，我们为什么称之为我们是神的 inheritance 啊？这个事情一直到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以后，因为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他替你，或者应该讲说，他把你买赎了。 他的死买赎了你，所以你变成了他的一个产业 inheritance。 这个遗产是需要有人去世，去世之后呢，他的东西就变成遗产了。所以你跟我都是他买过去的，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他的遗产，他的产业。所以呢，我们每一人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买赎的，我们都是他的产业。但是现在属神的产业被苦害了，所以我们是受害者，他们是逼迫者。第六节，他们杀死寡妇寄居的，杀害孤儿。那杀害寡妇寄居，主要的这是不同的希伯来字，但是杀害孤儿的那个杀害可以翻译成谋杀 murder， 前面的没有谋杀的意思，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像我们现在在我们讲说人工流产堕胎，那个是一个谋杀，所以他们是用这个谋杀的字眼啊。但是呢这些恶人杀死寡妇，杀死寄居的啊，比较不会受到人的注意，在当时，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呢还是比较重男轻女啊，寡妇死掉的话，因为寡妇也没什么财产的，所以呢比较没有什么人去理会。那孤儿那更是没有人，就没有人去理会了。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如果我们在讲说这个 social injustice， 就是社会不公义不公平的地方，那在这里的一个可以实际上可以看得见。那第七节我认为就是一个所有恶人他们的通病，就是说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亚德的神必不思念。思念其实它的原文就是 understanding 或是分辨，他不会分辨的，神不会去在意我们做这些作奸犯科。那其实恶人一般来讲不都是这样子认为神不会审判他们吗？他们藐视神的主权啊，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上帝的审判。你也可以讲这个是蛮通病的啦，因为愚顽的人说没有神，作恶的人呢他没有看见神的管教，他没有看见上帝呢让他们得到什么样子的坏处，所以呢他们就继续作恶，以为上帝没看见。那知道呢很可能是有人在为他们祷告啊，希望他们可以悔改。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会很生气啊，看见这些恶人呢在那边嚣张跋扈，但是我们也承认如果有人为他们祷告的话，上帝一定会给他们机会悔改的。我想到那个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在该隐的头上画了一个记号，就是不要让人去杀该隐，他要让该隐去悔改。可是该隐没有悔改，他的子孙呢是越来越恶。所以我们又看见一件事情，神的心意是希望罪人能够悔改的，只是罪人不愿意悔改。那么演变到最后就是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那我觉得很多的人在作恶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一次的美国大选，有很多人作弊啊，放假票啦，那个选举的软体很容易被这个 hack 啊，很容易的被操纵啊，那有很多的证据都被掀出来了啊，现在就等那些有正义感的法官呢能够 能够来接这样子的案件哈。当然我们要理解啊，这些法官呢，他也是人啊，他很容易受到威胁的哈。所以恶人可以去威胁好人，义人他不会去威胁坏人，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没什么 leverage 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杠杆的来对待那些恶人，我们唯一的就是祈求神你的伸冤啊。所以也难怪他们七天就要来伸冤一次，七天就要来伸冤一次哈。哎，我们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啊，伸冤，伸冤啊。那我觉得第七节是一个 key， 是一个很重要的，恶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呢，你可以想想看哦，朝代的兴衰哦，兴衰，或是朝政一直到末期的时候，一定是很衰败的，以至于呢有新的朝代起来，啊，以色列也是一样，新的王起来，有新的作风，有新的法则。然后呢可能前面很好，后面又很不好，哦，再来一个新的。那其实每一次的朝代的转换都有神的审判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你清清楚楚可以从以色列的历史上可以看得见南国北国他们的遭遇，神都在其中插手的。不要说神没有看见。第八节，你们这些民间的趣锐，愚昧未开化的人，营造思想，你们一万人几时才有智慧，就是领悟力、洞察力呢？造耳朵呢，难道不听见吗？造眼睛呢，难道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成事人吗？那么新译本在这边翻译的比较好哈。新译本他说：“那管教万国的不施行审判吗？那教导人的自己没有知识吗？”所以在和合本里面，叫人得知识的自己没有知识吗？那这句话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哈。但是他的意思是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呢，管教万国的，哎，他要施行审判的，教导人的，哎，自己没有知识吗？当然，做老师的，你当然你的知识要比学生高啊，那你才能当老师啊。如果你比人家低，那应该倒过来了哈。十一节，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个虚妄呢，就是 vapor 啊，蒸汽、虚空、虚幻。那虚空基本上就是不切实际啦，没有永恒价值的。我们追求明星啦，啊，追求物质啦，追求偶像啦，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但是却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哎，那些都是虚空的。只有追求上帝，只有在服侍上帝，那个才会有永恒的价值在。今天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啊，你跟我的服侍，不管是你说服侍神或者是服侍人，都有它的价值的啊。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服侍主的是绝不会徒然的啊，绝对不会是这个虚空的。所以我们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我们今天花很多时间啊，去为探访人医治，或者是做各式各样的服事，每一个都是有永恒价值的。你要相信这一点，因为服事主是绝对不会徒然的哈。第十二节，耶和华你所管教，就是惩戒。就是告诫哈，你知道我知道什么叫管教哈，就是有时候神就会像教育小朋友一样哈，打屁股也好啦，或者是罚他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总之上帝会管教他的儿女的。 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律法是要来教导的，是要来训练人的，那么这些人有福了。所以弟兄，从十二节到十五节，不是，从十二节到十七节哈，这里面讲到呢，属神子民的有十项的祝福。那第一项的祝福就是，你被上帝管教了，你有福了。哦，你接受到律法所教训你的啊，你是有福的。对，我们被神管教，我们呢领受哈学习圣经哈。在我们教会我也一直在推崇哦，你希望每一个人你开始好好的读圣经哦。我已经发展了几套圣经经卷里面的作业哈，每一章都有作业。我现在呢，我没有说很 push 哈，我没有说非常的催逼大家来做，不过我想从2021年开始呢，我开始要催逼大家了。我觉得你要么信，你就要信真实一些。啊，我要挑战大家，你要对神的话语要很真心的要去理解它。作业不难，其实作业只是让你有一个milestone 啊，有一个里程碑啊，你可以把它学得很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生命要改变，作业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当然，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这是一方面，我们另外呢，你要对圣灵啊，你要对许多其他的事情啊，医治、释放、先知启示、代祷等等呢，每一方面都有不同的训练啊。那一些所谓的 ministry 服事上面的训练呢，我也可以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当中呢，我也可以贡献我所知道的。那这些都有一些训练的法则，但是圣经是最基础的哈。如果你的圣经基础不好，你再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恩膏，那你的效果就会打折扣哈。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的话是很重要的。十三节，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里面。那么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这个遭难呢，其实原文就是邪恶的，是灾难性的日子哈，可能很像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见的那些七印七毫七碗的那一段的期间当中呢，人所遭受到的这一些灾难的日子。圣经上在那边讲说敌基督将来要这个横行42个月，这个弟兄姐妹去跟他打仗的，本来是属灵征战啊，都会输他的。所以这个上帝已经定了一段的时间哦，那是一个邪恶的日子，但是神在应许我们，我们有平安。我们虽然打不过他们但是我们有平安。那唯有恶人陷在他所挖的坑里面，这个坑呢，其实就是阴间啊，或是毁坏当中哈。请注意啊，如果说是阴间的话，那么就是一个judgment， 就是最后的审判。如果是在毁坏当中呢，那就是现实的审判啊。我们要稍微分开来哈，一个是最后的审判，一个是现在的审判哈。那我觉得新译本翻译的比较好，怎么说呢？他说，在患难的日子，你使他得享平安，直到为恶人所预备的坑挖好了。那换句话说，恶人有为他掘好的坑，这个谁掘的坑呢？就是上帝他自己。 所以我们不要说上帝你怎么好像都没有看见呢、啊？上帝你怎么还没有发光要来惩罚恶人呢、啊？其实上帝他有他的时间，其实上帝有他自己的方式，在我们要尊重他的方式啊，尊重他的方式。那我个人觉得啊，神没有历史的惩罚某些的人啊，除了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权，可能神要使用这个恶人还要成就一些其他的事情，那我们不知道以外，那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他有一个好像虔诚的母亲在为他祷告，或者是他的虔诚的配偶在为他祷告，或者是有一个超级好朋友一直在为他祷告，所以上帝会因为这些人的祷告，他会延迟或者延长对这个人的恩典，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悔改。所以我们只能讲，我们要把时间交在我们的神的手上，时间是他照管的，那我们只能祷告啊，我们求神呢公义的彰显，但是要在他的时间之内 ，OK。所以神保护属他的子民，一直到他预备要惩罚那些作恶的人为止。所以神有他的时间啊。那另外对比恶人的死亡坑呢？神的子民是领受生命祝福的，所以我在这边也是划线，这个划线也是十大祝福之一。十四节，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所以呢，基本上丢弃就是背弃的意思，离弃、弃绝、废弃他的产业。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神不会背弃他的百姓的，只有我们人背弃他，神绝对不会背弃的。这是神的信实啊，这个信实我特别又把它划线在后面的解释当中哈。十五，审判要转向公义，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回复，哦，恢复，好像我们现在呢，看不见正义啊，看不见公义啊。怎么那么大这么明显的这个选举舞弊，大家都好像眼睛蒙的了，这个媒体呢都不要报道，那个社交媒体这个平台呢，不要传递这样子的信息，好像大家都是在有意无意当中呢，在阻挡这一些真实的事情。那这些就是恶人的计谋了 ，OK。所以，我们呢也就求告上帝，你审判的时候来了，因为审判终究有一天要转向公义的。心理正直，就是心理公正的人，必都随从。什么意思呢？大家要看吕正中的翻译。吕正中的翻译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因为公道的判断总要从归于义人，心理正直的人都要跟着公义而行。你知道在我们这一次的大选当中，教会界里面我们发生也看到了一些的事情哈。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呢都跟牧师一样哈，我们牧师常常在有空有时间就一直在讲神一些公义的法则，特别对政治上面哈，政治这个属神的聚会，这个 assembly 就是教会 ecclesia， 这个教会的字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聚会的团体，所以我们教会是不能不谈政治的事情。但是以前我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哈，我们也是不谈政治的哈，也谈了政治呢会引发很多不同的意见，那教会为了息事宁人呢，就说我们不要谈好了。 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谈了好几年政治的问题，其实是要看从神的角度来看，对，我们今天的投票也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哪一个比较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个就是我要投票的。我们不要牵扯到个人的喜好问题。你可能不喜欢 Trump， 有些时候他的讲话方式我也不太喜欢，那是你的个人的意见。但是呢，你在从神的公义跟公平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两个候选人的时候，对我来讲这个选择是很轻而易举的，起码在政策上面。那么我们在这一节圣经十五节为什么讲那么多呢？因为呢，你要审判恢复公义的时候，心理正直的人都要跟着公义走。我们今天如果说我去投拜登，那么将来有一天上帝在审判的时候，他问你，你为什么要投拜登？那你要怎么回答？拜登他是可以谋杀婴孩的，拜登呢他喜欢同性恋，所以拜登他做了一些的那个民主党他们做了一些的事情是很显然的是违背上帝的法则，所以你投票给他，有一天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你为什么要投给他？你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投给川普，我们的理由是什么？记得，心理正直的人都跟着公义而行。你心理正直吗？就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来挑战。我们今天不是在说我们教会说哦要偏向这边或偏向那边，我们教会是偏向上帝。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标准不是我个人的喜好，不是我们民主党或共和党，我们的标准是上帝。上帝如此说，我们就如此判定，因为审判的将来的是上帝啊，他的是公义跟公平的，他不能够有窃取选票的。如果今天共和党是窃取选票的，那我们一样是 condemn， 我们一样是斥责他们， OK？ 如果说你也窃取选票，民主党也窃取选票，那么我们教会就要发声出来说，哎，这两个人都不符合上帝的标准，或者说这两个人呢都没有办法做出这个上帝合神心意的政策，那个时候。教会一定要出现第三个，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神的心意，我们要这样看哈。好，第十六节开始是个人的哀歌哈。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呢？谁肯为我站起来抵挡作孽的呢？其实诗人的意思就是说，除了神以外，还有谁能够帮助我呢？其实他是在讲我们过去啊，我们过去就是上帝，你是公义的，上帝你是帮助我攻击作恶的，上帝啊你是帮助我抵挡作孽的。十七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极境中了。新译本翻译，我早就不在人世了，你早就没有声音了，在极境当中就没有声音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是耶和华帮助我，所以前面的呼喊好像跟全世界人呼喊一遍以后说，哎，帮助我的是我的上帝。我们在所行的所事情的所行所事的上面，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样诚实的说，帮助我的是耶和华？那么你做的就是正直，是公义的。十八节，我说我正 我正说失了脚，耶和华，那是你的慈爱扶住我。那我觉得当代圣经它翻得比较好，他说我大声叫道，主啊，我站不稳了，他便以慈爱扶住我。那换句话说，我随时觉得我都快站不稳了，我受到攻击了，我信心软弱了，我脚已经在抖了，上帝的慈爱就来扶住我。所以大卫他是在讲说，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美好的关系啊。十九节，我心里多忧多愁多疑啊。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担心焦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这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个人的哀歌，其实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不稳定，上帝的慈爱扶住你；你焦虑担心，哎，神安慰我，使我欢乐。二十节是我们最近常用的诗篇九十四篇二十节，他说：“那借着利率架弄残害，再为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我记得我曾经用了这一节圣经在主日信息里面啊。新译本翻的比较通俗白话，他说借着利率制造奸恶，借着权位行毁灭的，怎能和你相交吗？A 字就是说，神跟这些在位者他有一个良好的沟通，良好的沟通，你能够制定合神心意的政策，但是行奸恶的人，神不要跟他 fellowship 啊，我不要跟你相交啊。意思就是说啊，我将来呢就不会救你这个在位者啊。所以意思很明显，我们今天在位者你是邪恶的，上帝不会救你了，上帝根本就不要跟你有任何的 relationship， 有任何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看那些作恶的拜登啊，哈里斯啊， Hillary Clinton 啊，那些在位者他们制定那一些乱七八糟的政策，而且上帝没有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蛮可怜的。求神怜悯我们。所以二十节对于那些在位者，也是上帝已经审判，我岂能与你相交呢？我们说光与暗有什么相称的地方呢？信与不信的有什么相称的地方呢？公义与罪恶有什么相称的地方呢？相称的意思就是可以在一起，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同负一轭，光跟暗不能同负一轭，公义的跟罪恶的不能够同负一轭。所以二十节就是这个意思。二十一节，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义人，将无辜人定为死罪。所以一个社会颠倒是非，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就是需要彻底的铲除邪恶的时刻，也就是呼求上帝啊，你现在是要来审判的时刻。所以无辜的人定为死罪，当然是预表基督，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现在2020年12月，神需要来掌权在美国。如果这次川普没有当选，那么美国会很危险，因为这个社会已经颠倒是非了，以有罪的为无罪，以无罪的为有罪。 啊，真的是笑话了。你看看加州最近在做一些事情，他把一些因为疫情的关系，把1000多个罪犯全部释放出来，把有罪的当无罪的释放。那你说，我们在这下面的人，我们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进入到社会当中，他们还可以继续作奸犯科。你看民主党他们一直要让那些 illegal 的来，那些 illegal 的一进来，那些毒品也进来，贩卖人口也进来，好像他们民主党很喜欢罪恶犯罪，罪犯来多一点没关系。他们是在毁灭神公义公平的社会。22节，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那最后一节23节很重要，22节表示我们有耶和华神作为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投靠的对象。但是23节很重要，他说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这剪除就是灭绝的意思。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所以意思就是说，恶人设下毒计，他的罪要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神最终的审判就是要灭绝他们。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灭绝是最终的灭绝，也可以讲现实的灭绝。神啊，求你现在快快的为我们来伸冤。好，我们有些的总结哈。第一个，当国家弥漫着不公不义的人和事的时候，属神的人只有求神公义的审判，因为神的子民是受害者，因为不能够与恶人一样作恶，也不能够自己报复，因为我们是遵行神公义的法则，承认神是公义圣洁，配得尊崇的，因此我们只有求神来审判世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1到7节有恶人的十大罪状划线表明，12到17节神的子民十项祝福也是一样划线表明。那第四点，现在正值2020年选举，川普总统遭受到很多选票的舞弊，媒体不公的报道，网络平台的屏蔽信息，因此我们感谢主，我们有94篇来为川普总统祷告。那怎么祷告呢？我们呢就从我们就从这个我想前面就先不要，我们就 focus 再从16节到23节，怎么样祷告呢？我们把这当中呢，凡是你看到我这个字，你就用川普把它带进去，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94篇16节到23节，好。谁肯为川普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川普站起来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川普，川普就住在极境之中了。川普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助川普，川普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川普，就使川普欢乐。那借着律律架弄残害，在为行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义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但耶和华向来做了川普的高台，川普的神做了川普投靠的磐石，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头上，他们正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所以我们待会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有感动，你也可以用这句话，好，这一段的话 来为川普祝福。现在川普他很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可能会颁布戒严令，他现在已经在明天呢他会测试一下，我们明天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呢可能会收到一个手机的 alert， 那他已经在预备了，所以一般的猜测呢可能礼拜五呢他就要宣布一个戒严令，那个时候呢很多的罪犯呢就会以军事法庭来审判，在军事法庭审判的时候呢最高法院一定会在里面呢也会 get involved， 所以呢我们待会也要为他们来祷告，感谢赞美主。我们做个祷告。主啊，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很危急的时候，宪政危机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你 intervene， 你要在我们当中呢加入你的这个成分在这个地方，主求你来帮助 Trump 能够把美国的宪政危机化险为夷，就好像当初林肯总统的时候也一样，面临了这么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主啊你也是让他实行了戒严令，能够成功的维护宪法。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求主给川普聪明能力，还有他大选完之后一直到现在有一直在遵守的宪法跟法律上面的这些步骤。主，我们恳求你继续的带领他，也祝福他，我们也宣告川普一定会继续当选，为美国人民，为全世界人民继续谋福利，而且继续彰显神公义跟公平的法则。我们献上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